欢迎来到观星秘境 Astro Demystify， 我是主持人 Celine。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朋友，我想跟你说，观星秘境是一个试图从各个角度缩缩放放观看占星与人生的节目。我会在这里穿插古文明、神话学、心理学各个观点交织的占星洞见，在赋予我对历史事件和人生的观察和体验，把两者穿针引线，去找出彼此共鸣的地方。也就是说，观星秘境会带你穿越古今中外，用不同的视角来探索占星。在我的节目里面，主题穿插大部分没有聆听神学的限制，随时欢迎你们回来复习各个行星、各个概念的姿态。现在秘境的帷幕已经开启，欢迎你加入我一起探索占星与自我。不知不觉，我们今天来到 EP40。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夺势之秋，大家好吗？2024开年到现在，真的发生很多事情啊。那这些变动可能是在我们熟悉的地方发生的，可能还有一些是在地球另外一端，可能行之有年的纷争，但是在这段时间白热化。那不管我们是不是真的在身历其境之中啦，但是这样的整体状态之下，其实那个震荡对每个人都不是很简单。所以首先想跟大家说，这种时候特别需要好好照顾自己啊，遇到困难也不要太苛责自己和苛责别人。那我们也许不一定能够真的改变身外之事，可是我们能做的事情是至少好好稳住自己的内心。那这个四月特别不平静哦，从宇宙的角度来看，确实有一些重磅的星象可以去参考。那尤其三月份刚开始的时候，水星进母羊，那有各种计划，弥漫着那种积极进取的这个冲动，有没有？就三月，大家如果回想三月跟四月那个氛围差很多啊。那虽然说水逆大家也都知道也不陌生了，但是这个四月初进的水逆啊，就是你看连假都还没开始就先来一个大地震，然后世界各地开始出现各式样的天灾人祸，对不对？我们当然知道说水逆确实是会把我们的计划打乱，然后水逆也适合做一些 RE 开头的事情， RE 开头的事情，比如说 review, reflect, research, repeat, return, repair, whatever 你可以想到的 RE 相关的，就是你要重复做或者是你要向内探索，这些 RE 或者向深度看，这些事情都比较适合水逆来做。但是当水星就是逆在母羊这个行动派身上的时候，你知道母羊是完全不想要理会别人眼光，想做什么就一股冲劲就往前做，所以这次的水逆就是直接把这股冲劲被卡住。那当然再加上就是木星天王星合相，那这个动荡不安就是整个就是加成的崩溃啊。那这个加成的崩溃其实就来自于想做什么就特别做不了什么的无助。那除了水星的这个在母羊的行动力被压制之外，天王星和木星被放大，其实也代表群体的议题会大过一己的渴望或是私利。所以你会发现你的日常生活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因为外在影响很大，然后你会觉得那我今天到底是该做不该做，今天的个人的计划到底是该走不该走，就突然间就是这个压力就变成了某一种考验。那刚刚提到木星和天王星，这是我今天想要来探索的，就是天王星哦。大家还记得就是我谈这个三集，就是天木土祖孙三代神话故事，如果你完全不记得的话，你可以回去复习一下。但如果我就直接往下说，木天，你如果要找出木星和天王星给我的第一印象，这两个人基本上都没有什么边界的概念。他们两个的心特质，如果你凑一凑的话，天王星是颠覆然后想成就他的理念，那木星是想要延伸生命或扩张的渴望。所以这两个人身上都没有适量这个词，他们的字典里面没这个字，所以对他们来说就是没有极限啊，所以他们很容易走到极端，那走到极端就让人觉得怕或是无法掌握。所以你会看到新闻写25年来最大地震，75年来最严重暴雨，杜拜，然后各种 好像出乎意料的天灾人祸，就是目不暇接这样子。不过，如果我们今天的讨论内容变成是，哎，天哪，就这世界怎么变成这样？你觉得我们在用谁的角度说话呢？那我们当然会想要去怪罪这个造成天外飞来横祸的天王星，但天王星真的只是就是为了破坏而破坏吗？然后天王星出手的时间真的完全无迹可寻吗？其实我们如果认真思考这件事情，其实可能都有脉络，那个脉络来自于可能已经有开始什么东西是失衡的，那只是说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真正的在最后一秒钟就是压倒。压倒骆驼最后跟稻草被盖上去，不知道。那只是我们不全然去理解，或者我们平常就视而不见，或者是我们很习惯原本的 pattern，所以我们根本不会去思考，当这个 pattern 被破坏或是它失衡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所以当它发生的时候，我们觉得这东西是预料之外，所以它就变成了意外。那可是再回来说，为什么我们会用这个好像几乎是土星的语言在说话呢？因为我们习惯了规范、重复、压制模式，所以我们对于这些无法被定义的东西，我们就觉得它是无常，它就是意外。那我们来复习一下神话故事。神话故事里就是这个代表着压制、规范、限制的土星克罗诺斯，一刀阉割了天王星的无常。阉割了天王星的这种就是颠覆，那土星要带来的是责任感、承诺、稳定，所以对我们来说，或对土星来说，无法承受意外的这种破坏性。但是啊，也许当今天土星挂帅太久了，然后这个天王星的能量就是没有机会被爆出来的时候，它的这个能量积累够大，就好像地震久了以后要释放一次。这个天王星的改变需求，其实在内在是不会消失的。所以，他如果每一次被压抑，被土星说："哦，我要乖乖的，我要 behave，我要这个遵守，就是社会的教条。"那常这个被压抑，或是被这个被压制的这个天王星的需求，其实就会有机会爆炸。所以，如果我们压抑天王星太多，就可能会有愤怒或复仇的情绪产生。大家记得那个故事，乌拉诺斯的血翼。他被洒，就是精液和血液洒落之后，其实变成两个人，一个是阿佛黛蒂嘛，一个就是愤怒女神。所以这造成了有趣的挣扎，就是如果今天土星获胜，就是土星把天王星的这种就是这种 aggression 阉割掉，天王的内在其实很愤怒的，因为他无法成就自己。可是你如果成就天王之后，就是如果让天王星就是随心所欲的时候，其实旁人会愤怒，因为旁人也没有办法忍受他这些爆破，所以会生气的是，在神话里面是盖亚，也就是他的老婆，就会觉得说你够了，不要这么疯狂这样子。所以其实他是一个，他其实是一个不断在翻转的、不断在抗衡的一股力量。那你所以刚刚如果讨论到这一题，你们就会发现说，当我们在抱怨着变动的时候，其实我们自己带入了土星的样子、土星的脑子。但如果我们今天就是有办法换位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也会有机会，像现在就是为什么风时代进入水瓶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会开始也想要攻击土星啊，所以也许这个大战也在帮助我们看到说，诶，其实有很多土星留下来的这个僵化的东西，我们是不是也有机会就是一举来重新思考一下，它是不是需要有一些调整。但是天王星的问题是，他有时候没有办法尊重时间这件事情，所以他没有办法体会什么叫好事多磨，或是欲速则不达。那对他来说，我现在有这个意识形态，我这理想，我现在就想要实现它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妥协。然后说到这件事情啊，以前我常会不太懂为什么土星跟时间有关呢、哦？在这里突然间懂了，因为土星是需要靠时间慢慢积累的，他没有办法，他是欲速则不达的，所以他其实是需要一步一步一脚印扎根下来，所以它跟时间有关哦。那对于天王星来说，不管是时间还是妥协，这个概念都会跟他很遥远，因为他觉得如果这件事情就是对的，我现在就该发生，那所以千万人吾往矣这样子。那改变当然是一件好事，但是天王星也要小心的事情是，如果你是为了改变而改变的话，其实很难创造出什么真的可以有价值的改变或创造。然后，另外一个重点是，当我们 当今天天王星一心一意的想要为大局突破的时候，他其实是完全没有办法看见个人单独的需求的。所以我今天不想要谈天王关于爆破和颠覆这个部分。那最近呢，就是我翻出了一些天王星的资料来看，然后我才发觉说，其实我一年前谈神话系列的时候，我对它的研究其实蛮粗浅的。所以我今天来想要聊聊天王星另外底层的孤独和挣扎，还有对于独立这个字眼在天王水瓶座身上可能的误判。那我手上最值得说的参考书是利兹格林在1996年的时候办的一场心理占星讲堂的笔记。那陈述的时候，他的名字叫做《The Art of the Stealing Fire》。那说真的，我这本书到手好一阵子，但我一直没有认真理解这本书哦。但是开篇我就已经被震折到了，因为它开篇就试图要厘清一个常见的偏误，也就是关于两个字哦，叫一个叫 unconventionality。unconvention 其实是指就是不落俗套、不墨守成规的。另外一个大家可能更熟悉的概念叫 individuality。意思就是有个性的，或者是个人主义。大家再听一遍哦，一个概念叫做不落俗套、不墨守成规的，另外一个概念叫做有个性的和个人主义的。其实你乍听下，你会觉得他们两个其实还蛮相似的，或者是有它一体两面之处，但其实他们两个不太一样哦。而且这个不太一样，其实蛮关键的。那慢慢来说，就天王其实它的滤镜是广角的，就是它其实是可以跳脱限制和态度。我们刚刚有讲到这件事情，它可以跳脱就是土星带给它的这些东西，甚至它是有办法看到未来的方向，它其实是有真知灼见可以看到未来的。但是它常常会以牺牲现在和个人为代价，也就是说，很多时候其实它会以 unconventionality 为重心，但是它会失去它的 individuality。所以，如果我们随着这个脉络往下看的话，其实探讨天王星，我们其实很需要去琢磨普罗米修斯的神话。而这就是为什么我说，我觉得我一年前其实过度的着重于乌拉诺斯的那一块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些细节，关于普罗米修斯这一段哦，就是顺着这个脉络，他是个泰坦神，泰坦神是乌拉诺斯就是天跟盖亚就是地，天和地结合的孩子，所以你可以这样想哦，就是说他其实虽然说就是他是也是都是神呐、啊，泰坦也是神嘛，但其实他们是有天的 spirit，但是带着土元素的 body。也就是说，他其实也并非是不死之神，他其实可以感受得到痛苦和折磨的。那我们知道他的故事，他最终其实也是受到各种的磨难。所以我想谈的事情是普罗米修斯的孤独啊。那这个故事是这样，就是普罗米修斯他其实他意思是 foresight，也就是说他可以先看到，有远见。那这个远见是因为你能够提前看到好几步，而且这个看到好几步不是透过灵感或是直觉，而是你就真的有这个 knowledge，你真的有这个 sight，你有这个 vision，你看得见。然后，而且他的信念，因为他是天，他有天的 spirit 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的信念和知识其实带有宇宙和世界的高度。但是因为他又是盖亚，他一半是盖亚是地，所以他有办法把这个天的高度转译成接地气的语言。那你可以想象，这个过程其实就应对，你看他和雅典娜共同创造了人类这个种族之后，他开始觉得说，诶，人类其实人类更接近于地，对不对？但他会觉得说，我身为神，我其实有神的知识高度，然后他会希望说，这样是不公平的啊，我希望为地上的人类也带来就是光明洞见。那这件事情其实就符合了我前面在讲这个剧情，所以当他理解说象征光的这个火。用火这件事情能够为人类文明带来整体的好处，而且加上人类是他创造的，所以他会觉得说这是一个 collective 的 vision，这个是整体大我的好处。所以他为了这件事情勇往直前，他不计后果的去盗火这样子。但其实我们要理解哦，他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其实他一心一意的认为这就是他的理想，他的意识形态，所以他想要做，就是谁阻止他，或甚至。当下他可能也看不见代价是什么，这样。那如果你知道他的故事的话，他最后 当然，宙斯就震怒嘛，觉得说人怎么可以得到就是属于神的知识，所以就把他放到这个山上，然后让秃鹰每天啃食他的肝脏，然后第二天他的肝脏又会再长回来，然后再被啃这样子。就是，但是除了这个身体上的痛苦之外，其实更深层的题目，他真正的 suffer 其实是 isolation，其实是孤独这件事情或孤立这件事情。这个孤立这件事情，不是只是因为他没有人可以说话，然后每天在山上被啄食肝脏，而是只有他的真知灼见，就他认为他牺牲了自我，他看见了真知，但是这个真知是没有人能够理解的，没有人认为他对，然后甚至是放他被宙斯惩罚，所以这个孤立其实是因为不被理解而产生的孤立。然后，所以这个所谓的普罗米修斯式的孤独，其实是为了大我的 ideology，也就是意识形态，而完全牺牲小我，甚至愿意不断 suffer 的这个孤独，会是天王星，我觉得一个很隐藏的，就是我觉得需要花点时间才能够体会到的他的意识。所以，如果我们了解这一段，我们再重新去爬梳天王星，你会发现。天王星不竟然会等于独立这件事情哦，所以如果我们只把天王认为哦有天王星或者是水瓶座很多的人，他就是很独立，他不需要群体，他不需要朋友，他不需要社群，他有时候可以自己。其实这件事情可能是有偏误的。在利兹格林的书里面，他提到说他曾经有一个个案，然后他的盘上面有一个很被强调的天王星。可是呢，他的这个个案在咨询的过程当中，完全没有办法用我当成主词，他没有办法用 I，他只能用 we。他问他任何话，他都说 we。然后在这个案例里面很让人惊讶的事情是，他的自我其实是完全被吃掉的。所以你说他是不是很不落俗套的，很不墨守成规？他可能非常 unconventional，yes，但是他很不 individual。他其实完全没有个人，或者是没有这个独立思考的能力，因为他完全在思考的是 collective 的价值。分享这个啊，其实因为我最近就浸泡在这个普罗米修斯的孤独的这个发现里面，觉得很震荡哦。因为我相信大家也都能够体会说，今天你可能在一个团里面找不到归属感，或者是不被理解、不被尊重的这种经验。那我想，这个跟天王星和水瓶座的能量是有所关联的。就即便你身在某个群体里面，但是你可能就觉得说，那个不知道为什么，你就觉得你自己还是有一部分是局外人之类的，或者是你没有信心说你到底在这个群体里面代表了什么。那谈到这里的同时，就是也提醒大家，其实风时代的开头，也就是20年的水瓶，那在木头箱那边已经开始了，然后冥王星水瓶是今年。开启的嘛，那你再回头看看，打开风时代大门的第一件大事，COVID-19，其实它带我们体验的就是名为孤独的创伤。当时多少人开始有忧郁症啊什么的，就是因为我们失去了社交，失去连接。但我们失去社交和社群的时候，我们还有机会完整自己吗？那很有趣的事情是，你如果回头再思考一下我刚刚讲的这个脉络。天王和水瓶他们所追求的独立，其实需要群体才能完成，因为他们追求的事情是一个群体的议题，然后这个特立独行的这个群体的议题，让他独立或让他成为那个有真知灼见的人，所以他变成是 unconventional。所以其实好笑的事情是，他们反而可能是最没有办法一个人生活的，因为他如果失去了为群体而付出，或者是看见群体需求的这个能力，他可能是更无法走出来的。好吧，所以呢，今天呢，就在这个木天合相高峰，但准备要出相位的现在，然后水逆也是这礼拜就要结束喽，所以来跟大家聊一下。天王星这颗一言难尽的这个能量，那因为我实在是对这个普罗米修斯式的孤独非常有感啊，所以今天就是赶快把最近的笔记收一收，集一集来跟大家分享。那也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新的启发喽。 好啦，那今天就聊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